来仰望你，透过你的话来认识你，也透过你的话被你认识。求主，你用你的话继续的来光照我们，让你的话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让我们能够真正走在光的里面。谢谢我们恩主，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你接近他，给他力量，让这个软弱的器皿可以在你面前传递你的信息。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被主洁净的殿。圣殿在圣经的里面，既是指教会敬拜神的地方，也指信徒的身体。圣经说圣灵与我们的身体为殿，圣殿必须是圣洁的地方。如果圣殿不圣洁，再有任何的形式，那个圣殿所装饰的再漂亮，都失去了它的意义。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信徒在上帝面前必须要走圣洁的道路，他生命的里面必须要被神洁净，否则挂一个基督徒的名字也不真正等于属于神。一个教会，一个信徒，因为上帝拣选的缘故，被神分别为圣，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这个殿，所以神才会住进来。因为神住进来，所以这个殿要被神洁净，也必须被神洁净，才能够真正的分别为圣，才是真正属于神的。被主洁净，无论对一个教会还是对一个信徒来说，是真正属神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末日来临的时候，教会信徒被称为基督的心腹，带着圣洁的装饰来到主的面前迎接他的新郎，这是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提摩太前书第二章21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被神洁净是主亲自做的事情，主先用他的宝血遮盖我们，然后用他的真理来洁净我们。真正被神洁净的人必须要回应主的真理，要在神的道德里面才能够真正被主洁净，才能够真正成为神的殿。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马太福音这段的经文的里面，我们特别要在经文里面思想什么叫做被主洁净的殿。主为什么要洁净这个殿？主怎么样要洁净这个殿？马太福音21章12到13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得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一个真正能够成为属神殿的教会和信徒，他必须要剔除里面的那些的私欲，一定不能有罪掺杂在里面，才有可能成为主的殿，成为洁净的殿。后面14到16节的上半部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一个真正能够被主洁净的殿，他是要必须真正认识主，他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把他当作主，不能够因为私欲的缘故抵挡主的洁净。最后 十六节的下半部分到十七节，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一个真正能够被主洁净的殿，必须要知道经上所说的话，必须按着经上所说的话，他才能够洁净，才能够真正有主与他同在。那这段经文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的里面，马太福音这卷福音书是侧重于耶稣基督是真神，是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是以色列所盼望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传道三年半，30岁的时候开始传，三年半的时间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洁净圣殿这件事情是耶稣被抓的前两天，礼拜二的时候，耶稣在洁净圣殿的前一天，礼拜一，合城的人，耶路撒冷的人欢迎耶稣进入圣城，高呼何撒那，奉主来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何撒那是呼求主，呼求救主的意思，大家欢呼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进入圣城。那这件事情应验了圣经的预言，也印证了耶稣的身份，但是众人的欢呼是非常肤浅的。他们对这位弥赛亚的认识是他来了以后要复兴现在的以色列国，要打败罗马的帝国，要把以色列变成一个强国，实现旧约对以色列全然兴盛的那个应许。这是他们的盼望，这是他们对耶稣的称呼的时候，弥赛亚和撒那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结果第二天耶稣基督进入圣城，没有做他们想要耶稣做的，耶稣没有进入王宫，坐在国王的位置上带领以色列人征战打败罗马帝国，反而进入到圣殿针对犹太人。他来了没有针对罗马人，是针对犹太人，洁净圣殿。他在圣殿里面赶出那些做买卖的，来宣告他在圣殿的权柄。那这件事情非常的特别，这件事情大大出乎那些高呼何撒那何撒那的人的意料。耶稣基督在礼拜一进城的时候，众人欢迎他的时候，承认他是弥赛亚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趁势就做王，反而进入圣殿里面洁净圣殿，激怒那些宗教的百姓，去责备那些的百姓，去得罪那些的百姓，成为被反对的人，他为什么这么做？本来好像他已经要成功了，所有的以色列人在圣城的里面都欢迎他了，因为他是真正的救主，因为他是真正的弥赛亚。真正的救主，真正的弥赛亚救人的方式是用他的大能，用他舍命的恩典，叫人脱离罪的咒诅，脱离罪的辖制，这个是他救主的方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真正在主的能力，主的恩典的里面被分别为圣，走圣洁道路的人。那这样救恩才会真正实现在他生命的里面，口里喊着何撒那何撒那，口里说主啊主啊，只要以色列成为强国，不想悔改，只注重今生的祝福，不想走永生的道路，想要永生也不要丢掉今生世界的这些的享受，这些人不能够脱离罪，不能够真正被分别为圣，不能够真正的得救。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来到圣殿的时候，他知道以色列人的光景，知道当时那些以色列所谓宗教百姓的光景，他知道他们现在根本没有要走得救的道路，所以他先做的一件非常核心的事情，要洁净这个圣殿，要洁净他们，让他们能够真正 按着神救恩的恩典来跟随神。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耶稣被称为弥赛亚，他到了殿的里面，要洁净自己的地方，因为那本来就是他自己的地方。圣殿本来就是神自己权柄的地方，他的权柄的地方本来就应当是圣洁的。所以他进去以后，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在当时的背景的里面，当时的圣殿陷入了极大的污秽，很多人在殿里面做买卖。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以色列人的祭祀还是按照传统的祭祀，还有圣殿，很多住在城外的犹太人，很多散居在外邦的犹太人，他们会回来圣殿朝拜，他们会在圣殿里面献祭。按照律法的规定，每年至少有三次，他们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圣殿的里面过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所以很多居外的、居住很远的人要回来献祭，他们如果带献祭的牲畜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个缘故，在律法的里面，在生命记的里面，上帝允许他们带着钱来在这边买。生命记14章25到24到25节，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建，但是他说他会选择一个地方，是他们敬拜神的地方，就是将来的圣殿。如果你住得远，你可以换成银子。耶和华知道，神知道人的问题，人的困难，他体会，所以他早在律法的里面有这个规定。所以那些居住外邦的，他回到耶路撒冷，没有当地通用的银钱，没有他们要献的寄生的这些的牲畜，他们要换成当地的银钱，交每年的半舍客勒那个圣殿的税，交给耶和华的，也要买祭物，也要寄居在一段的时间在那边过节，他需要当地的钱，也需要当地买东西，那有这个需要。然后有一些的犹太人就看见了商机，就在圣殿里面做生意，就赚了很多的钱。犹太人非常聪明，很会做生意，这个世界可能最厉害的生意人应当是犹太人。如果你跟犹太人打过交道，跟他做过生意的话，你大概有所体会。如果他很诚实公平的做生意，无可厚非，如果他用他的辛劳赚钱，也不是犯罪。但是如果他用诡诈，那就是犯罪。在圣殿里面做生意，就是大大的亵渎神。那他为什么要在圣殿里面做生意呢？因为圣殿里面是好生意，很近，速度又快，既方便客户，又方便赚钱。在圣殿里面生意为什么好做呢？因为很多来到圣殿敬拜的人，他们常常带着很虔诚的心，他们不太会设防，他们也很少跟人家去砍价，所以圣殿里的生意很好做。他们就进到圣殿里面做生意。来到圣殿的人本来是来祈求上帝的恩典，本来是来祈求上帝赦罪的恩典，本来他们献祭要为自己赎罪，要在上帝面前要开始脱离那些私欲的东西，在上帝面前悔改，得到神的赦免。但是这些犹太人会在圣殿的里面利用圣殿为自己图利，在圣殿里面犯罪，那是一件非常大的罪，也是大大的亵渎神。我们需要问的问题， 他们为什么能够进到圣殿里面做生意呢？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圣殿的管理是非常的严格的，外邦人你绝对不可以进圣殿，就算当时的殖民统治者罗马，所有的罗马人不管你做多大的官，你不可以进入到圣殿的里面，进入圣殿的人必须要打死。那个圣殿管理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做生意的为什么可以进去？因为管理圣殿的叫他们进去，那些管理圣殿的宗教领袖，那些大祭司、法利赛人、文士、掌权者允许他们进去。那为什么他们允许他们进去做生意呢？因为他们是本着自己定的律法的规条，不是本着至圣的律法，因为他们是本着自己所有的宗教权威就定了他的规条，所以他就可以允许人进来圣殿做生意。因为他自己是被利益驱动，他把圣殿当成了宗教产业，就让人进来做生意，既可以方便人敬拜，又可以赚钱，两全其美，再加上使圣殿宗教事业可以兴旺，就是三赢了。这是世俗的污秽进入到圣殿的里面。在下面，南普陀寺非常大的一个寺庙，香火非常兴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生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厦门素菜馆就开在南普陀寺里面，方便客户，那个餐馆生意很兴旺，想吃素菜去南普陀寺，然后顺便上香，顺便买这个买那个，那个南普陀寺就非常的兴旺。那是异教的信仰，真正进入到耶和华的殿和异教的信仰是完全不一样的。真正进入到耶和华的殿，你必须要圣洁。这些管理圣殿的人，他们有生意头脑，没有真理，他们想赚钱，不想守住圣洁，所以他们支持他们进到圣殿里面做生意。所以主耶稣赶出一切做买卖的人，里面为数不少，能到圣殿里面做生意的有后台，那个势力可能也不小。那为什么耶稣可以把他们都赶出去呢？凭什么？因为前一天他们刚刚高呼何塞纳何塞纳，把他高呼成为弥赛亚，虽然他们认识耶稣的那个程度非常的肤浅，但是在那种高呼的里面，在那个时刻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权柄就给了耶稣，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权柄把他们通通赶出去。当然后果是得罪了那些做买卖的人，因为耶稣没有给他们想要的，连他们已经有的都被拿走了，他们就否定耶稣的身份。没有过几天，过三天就高呼钉死他钉死他，就是这些人。耶稣是这样来洁净圣殿，这个圣殿必须要这样被洁净，他就推倒退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前面耶稣是用言语，现在耶稣用行动推倒他们，把他们赶出去。那这个形象是我们在认识耶稣上面我们需要认识清楚的，因为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对耶稣的认识是只有慈爱，只有包容，只有恩典。耶稣绝对有慈爱，所以为人舍命。耶稣绝对有包容，可以接纳一切的罪人。耶稣绝对有恩典，他的恩典是令人悔改。耶稣会愤怒，是对那些顽梗的人，耶稣还会咒诅，是对那些抵挡真理的人。在圣殿里面做买卖，那里面可能会有很多，因为会卖牛，会卖羊，会卖鸽子。那为什么这段经文里面只记录了退换银钱和卖鸽子这两样？ 这两样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兑换银钱是很赚钱的生意，动脑筋就可以赚钱。犹太人金融水平很高，这个时代的金融界几乎掌握在犹太人的手里。我到多年前去当趟去换钱，现在我不去了，我去银行换了。多年前为了省一些钱去当趟换钱，大概开这个换钱的很多都是犹太人，他们很会赚钱，有很多钱。买鸽子的是什么样的人？是最穷的。在所有献祭的里面，献鸽子的是最穷的人。耶稣的父母就是献鸽子的。然后那些有钱的退换银钱的人，在圣殿的里面赚那些买鸽子的弟兄的钱。耶稣不愤怒那就奇怪了，这些穷苦的弟兄跋山涉水来到圣殿朝拜，仅有的一点点钱要买鸽子献在耶和华的面前，那些在圣殿里面有钱的人还搜刮这样的弟兄。好像圣经里面耶利米书，耶和华斥责那些犹太人的妇人，你看见穷人头上的灰你都流口水，贪心把人落在带在一个这么恶毒的里面。在圣殿里面做生意，在圣殿里面赚钱，就落在这么恶毒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把他们赶出去。所有的人来到殿里面，来到教会寻求信仰，带着一个尽量的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敬虔的心来寻求信仰，结果来到神的殿，来到教会的里面，被人家打主意，想要在他身上赚钱，亵渎神，会引起主的愤怒，是上帝绝对不允许的事情。他污秽了圣殿，也污秽他自己。所以耶稣接着对他们说，经上记得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经上记得说，以色列人不是不知道，那些圣殿里面的那些的祭司长，那些的文士，那些的法利赛人，他不是不知道，经上写得很清楚，经上就这样记的。以赛亚书56章第七节，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上帝的殿被称为祷告的殿，是祷告神赐给他们救赎的恩典，是祷告神用他的能力救他们脱离罪，能够走得救的道路，是祷告神赐给他们力量，让那些行走天路的人软弱的得刚强，受伤的得缠裹，有病的得医治，失丧的得寻回。但是他们在这个殿的里面做生意，在这个殿的里面，在这个祷告的殿的里面污秽这个殿。在祷告的里面也祈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落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称为贼窝了。当时圣殿的光景，当时选民的光景，整个的坍塌在罪的里面，整个的信仰都落在错误的里面。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八到第十一节，看哪，你们依靠虚谎无意的话，你们偷盗 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把神的殿变成贼窝，是在整个信仰的历史的里面会发生，一直发生，也是常常发生的事情。旧约里面会有，新约里面也会有，教会的里面同样会发生这些事情。在多伦多当趟有一个教会，专门给那些偷渡的开假证明，说他信主了，在国内受宗教逼迫，让他们办移民的身份，把神的殿当成贼窝。有的教会没有立场，明知道会有做的事情是违背法律的，明知道他们在钻法律的空子，帮助他们开证明，帮助他们做这个事情，把神的殿当成贼窝。这样的信仰不垮台才怪，这样的教会不堕落才怪。把神的殿当成贼窝是常常发生的事情，把教会当成赚钱的地方，利用教会做生意，利用教会拉生意，都是把神的殿当成了贼窝。在教会的里面，我几次提醒不要陷在这样试探的里面，特别是做传销做直销的，我特别的提醒不要陷在这个试探的里面。有人问我，做传销跟卖汽车保险卖房地产有什么区别？他们也可以利用教会做生意啊。我说是，他们可以，我们都会面对这个试探，都需要警醒。我跟他说，做牧师的如果他的心不正都会走偏，会的，这点我同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行当他如果心正就可以作证的。那做这些的事情，如果他的心正，他可以在教会里面可以正的，可以清洁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行当都可以的。极端的例子，如果是做贩毒生意的，如果是做赌场开妓院的，他的心本来是邪的，他怎么做都做不正，你同意吗？有些的所谓的行业会把人带到试探的里面，你没有办法脱离那个试探，在那个试探的里面必定会把你心会带邪掉。传销是非常大的试探，很难做这个生意可以把心做正，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你做汽车保险，你做房地产，这些的行业还有一个度可以控制，一次性的，但是做传销很难有度的控制，它覆盖所有的人，特别是卖营养药的，它所有的人都可以卖给你，可以一直卖到死，没有度，很难有度的控制。其他的行当还有一些专业的要求，需要一些投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传销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他可以把所有的人都变成生意人，把所有的人都变成生意的对象，所以他可以每时每刻和每个人都做生意，这种的试探很难胜过的。他会把他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变成生意的关系。你作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如果你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生意的关系，你怎么活在这个地上？你没有办法过正常的生活，特别是当你进入到教会里面，教会彼此的肢体是圣洁的关系，彼此的肢体是彼此相爱的关系，彼此的肢体是彼此信任的关系。如果你做传销，你到教会的里面，你收不住你心里面 被传销那一套理论所拉住的试探，也会把你在教会的关系都变成生意的关系，你没有办法活在基督身体的里面，你甚至败坏这个身体。这个试探非常的大，非常的大。我见过做传销卖药的，听了一些的讲座，然后就变成营养学家，变成健康专家，见着人就诊断，诊断完就卖药。你难免落入到言过其实，甚至落入到谎言的里面。那样的试探大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承受的，非常大的试探。有人说传销是合法的，是，开赌场也是合法的，合不合圣经啊？是不是能够对你的灵命有好的建造？做传销它非常重要一个根基是什么？是好的人际关系，有很信任的关系，有很多的这一类的好的信任的人际关系。在北美洲华人，你能够有这样好的人际关系，有这么多的人际关系可以信任的，只有教会。你说移民到这来，你认识谁？你跟老外去传，语言都不行的，你只有到教会，教会会成为传销的那一个最主要的对象，就成为最主要的被攻击的，就是教会。那个传销对自己对教会那个破坏力大到一个地步，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一个新人来到教会里面，不要多，有三个人跟他做传销，我保证他立刻离开，你相信吗？如果一个新人来到我们教会，有三个人跟他做传销，他会厌恶这个教会，他以后再也不来这个教会了。有人说我不在这个教会做，那你去哪个教会做？真正作为神的教会，不是守着我的教会，我没事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去害其他的教会，没这个事情。况且你这样做，你害你自己的，你把你自己的信仰都路子走偏了。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看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到底是什么。传销这个事情大概是二十几年前从美国教会里面出来的，那些做传销的人，那些罪人把传福音的手段，把传福音的方法变成了传销的手段，把这个圣洁的使命的方式变成了盈利的那个手段。整个传销的系统非常的可怕，有一套的理论会把人套在里面，把人洗脑到一个地步，原来那个良心里面仅有的那一点点的警觉逐渐被麻木，逐渐变得顺理成章，很合理，又合理又合法，我为什么不能做？有个信徒跟我说，我以后做传销赚了钱，我要去做宣教，为神做侍奉。我告诉你，我跟他说，上帝不会用你这个钱，上帝也不会用你这样的人去为神做传教。有那样的钱，上帝会用你吗？那一套的策略，他专门洗基督徒的脑，信主的。传销他们这一个系统已经到一个地步，专门洗这些信主人的脑，洗了这个脑以后他们就继续做。他说哎，我们传销我们可以也传福音，很多人就因此信主了。那我问他，是信的什么主？你传销传出来的福音信的什么主？你到底信的是神还信的是马门？求神怜悯。我在西畔教会再一次郑重的告诫所有的做传销做直销的，那是个试探，你必须要脱离。我们允许人软弱暂时被误导，但是你必须要回头，不能在这条路上一直的走下去。你真正要建立信心，耶稣说你单求我的国我的义，我你所需要的我会加给你的。我们生活上所有的需要，耶稣基督会加给我们的。那个应许的话不是随便讲，写在圣经的里面，他给我们的够用， 为了那点钱把自己的信仰丢了，非常非常的可惜，必须要回头。我绝对不接受这样的事情，我清楚地说，我在西畔教会侍奉一天，我绝对不接受这样的事情，除非你把我赶走。我也深信这样的信徒在得救的路上一定没有办法走下去，你必须要回转，那个永生的盼望对你真正的重要。如果有人说我已经花了几百块钱了，那怎么办？我替你出钱，我补偿你的损失，你以后不要再做了。我很认真的讲，我个人出几百块钱，我出得起，几千块我也出得起，但如果说你靠着传销做生意赚大钱，我不行。有些人说，高叔，那你说漂亮话，你明知道我们不会找你要钱的。我也知道你不会找我要钱，为什么这么说？耶稣基督已经把命给你舍了，还有什么舍不得给你的？被这样的事情诱惑，他全都舍了，他真的舍了，他不是说漂亮话，他真的都做了。求神开我们的眼睛，求神让我们那个心从那个捆绑的里面被救出来，不要再做了，我求你们不要再做了。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八到第十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穿了。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真正在神面前守住这个圣洁，让神的殿是圣洁的，让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所建立的那个殿是圣洁的。后面在殿里有瞎子瘸子来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在店里有人做生意，也有人做另外的事情，耶稣基督在店里面赶逐做生意的人，他也做另外一件事情，这两样事情放在一起很有神的深意放在那边。在店里有瞎子有瘸子，虽然有做买卖的，也有寻求真正神的怜悯，也有真正寻求仰赖神的人。那些聪明的人，眼睛嘹亮的人，手脚麻利的人，看见商机就立刻想出办法，就很快着手就赚到了钱。那些瞎子那些瘸子，眼睛看不见商机，脚跟不上生意，但他们的心灵仰望神，就努力移到他的救主面前，到耶稣跟前。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个描述，但是你要了解，对瘸子和瞎子来说，移到耶稣面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瞎子看不见路，可能他必须要牵着瘸子的手，瘸子走不动，必须要瞎子搀扶他，他们两个就一起慢慢的努力的移到主的面前。你看着他们可怜吗？ 那些做买卖的比他们更可怜。在真正认识神的上面，我们眼睛嘹亮的可能常常是瞎眼的，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们就任意而行。在跟随主的上面，我们腿脚是好的，可能常常是瘸腿的，跟着世界跑得飞快，在天路的上面却常常拐脚。这两个人非常不容易，因为他们一到耶稣面前，这件事情不但他们移动有困难，他们敢移到耶稣面前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耶稣当时是在一种暴怒的状态。那面对一个暴怒的人，人的常理是尽量的躲开，但是他们两个却移到他的面前。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他们听见主对罪的责备，看见主赶出做买卖的，听到主讲圣经的话，他说这真是弥赛亚，这真是救主，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努力的靠近他，靠近他。所以他们向耶稣面前移动，他就治好了他们。他们没有求耶稣的医治，耶稣主动治好了他们。为什么耶稣会主动治好他们？那两个场景在一起，又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比较。那个比较的里面，主耶稣要传递一个信息：来到神圣殿里的人，犯罪抵挡神的必定会被他赶出去，那个真正愿意寻求他的必定会得他的怜悯，得他的医治，他主动去医治他。这是这两个场景在圣殿里面所传递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求神怜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眼睛是嘹亮的，我们的方向要看得对，我们的腿脚是飞快的，我们的方向要跑得对。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祭司长和文士，宗教领袖，圣经权威，看见主所做的事情，他们的反应很特别。他们没有因为主所做的洁净那个圣洁的动作被触动，他们没有因为主所讲的圣经以赛亚和耶利米两句警告的话所醒悟，他们反而恼怒耶稣。他们又见了小孩子在殿里喊了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他们就更加的恼怒。那这些的小孩子是犹太人的背景，他们三岁就开始学习律法，就学习圣经，他们对神有个基本的了解，他们的心地非常的单纯，他们的反应非常的直接。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童言无忌，那个喊破皇帝心装的就是小孩子。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上帝用小孩子那个单纯的心来印证，再次印证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祭司长文士愤怒，他们不敢也不能惩罚小孩子，因为他小，没有负法律的责任，他们就向耶稣发怒，他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这种场景非常的不正常，也非常的正常。不正常在哪里？祭司长本来是代表百姓和神敬拜的，文士本来是要教导百姓来敬拜神的，那这两位却向神发怒，公然的抵挡神。 不正常。主耶稣所说的话，瘸子、瞎子都听到了，他却充耳不闻。主耶稣所做的事情，瘸子也看见了，他们却视而不见，也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抵挡神的，他们本来就是假冒伪善的，他们本来就是把神的殿变成贼窝的始作俑者。所有的在教会里面掌权的、做传道人的、做牧师的，都要看着这些经文，好好的在神面前审查自己。你在教会里面是做老好人，你还是把神的殿变成贼窝？你到底信的是什么？你在教会教的是什么？上帝将来一定会追讨。不要以为在神的殿里面随便行，没人现在敢惹你，没人动得了你，你就没事。上帝一定会追讨你，不管你是多大的牧师。求神真的是怜悯这个时代。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回答说，是的，非常清楚地回答他们，绝对不打马虎眼。那这句话付出代价，因为当耶稣讲是的，肯定这句话，肯定自己是弥赛亚的时候，他就惹来杀身之祸。那些的祭司长，那些的文士就定义要杀掉耶稣。耶稣知道自己被杀，他本来就是为了这个来的，他本来就是为了救赎来的，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他绝对不否定。耶稣对他们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记在诗篇第八章第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吃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反问他们，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念过，念过很多遍，倒背如流，但是等于没有念过。为什么？因为他里面不洁净，里面不肯被主洁净，他里面带着私欲，带着罪，带着对利的那种的追求，神的道对他没有用，讲再多次都不会有意义。这样的人明知不对都会继续做的。有这样的人吗？有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六到第八节，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是一件非常让人叹息，非常让人无奈的事情。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为什么？它里面是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在它里面，在神的真道上面他就没有了。求神怜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洁净是非常的重要，那个洁净是让我们能够真正把神的道在里面成为能够领受的道，而不是常常学习不能够领受，学了一大堆的知识，好像很有学问，好像很会讲，神的道和他无关，因为里面没有被主好好的洁净，不接受主的洁净，里面受私欲的引诱。被主洁净何等的重要，必须要洁净。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对这样的人，主的反应是离开他们。被主离开，被主完全的离开，就是被神弃绝。主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众人拥戴他为王，耶稣就离开他，因为他们只要吃饼得饱，不要真理，不想跟随主， 走十字架的天国的道路，主就离开他。耶稣在圣殿里面洁净，做给他们看，讲给他们听，祭司长文士抵挡耶稣，耶稣就离开他们。好像祭司长和文士胜了，好像他们赢了，但是被主离开，将来的末日是哀哭切齿的接受审判。这是礼拜二。第二天礼拜三，耶稣基督回来，开始在耶路撒冷讲无花果树，咒诅无花果树，你们不肯结果子，开始讲那些恶毒的园户，本来应该好好管理神的葡萄园，结果神的儿子来了，他们也把他杀了，上帝会除灭这些管理的人。讲天国的宴席，犹太人本来是受恩典的邀请进入天国永生的宴席，他们因为贪恋地上的东西拒绝，神就转去拯救外邦人，咒诅那些的文士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人，勾引如一个人入教，确实他成为地狱之子，预言耶路撒冷将来被毁，为耶路撒冷哀哭，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不知道你将来临到的日子是何等的荒凉。后来整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在他们历史的里面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荒凉，亡国2000年，就算今天复国了，仍然和基督的救恩无关，只有等待将来的日子，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怜悯他们，以色列那个时候才会得救。现在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仍然走在灭亡的道路上面，自称为选民，因为他们不肯悔改，上帝就弃绝他们，经历了无数的苦难。那我们这些外邦人怎么样呢？我们这些野橄榄枝怎么样呢？我们被接在这个真的橄榄树上，我们怎么样呢？是不是主耶稣对他所爱的犹太人这么严厉，一定要洁净，对我们外邦人就无所谓，你可以污秽，可以乱七八糟，我保证你得救，是这样吗？罗马书11章20到22节，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们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圣经所有的记录，旧约新约记录所有的事情，都成为我们的警戒。巴不得犹太人那种凄惨的光景，在神的恩典的里面那样的堕落，那样被弃绝凄惨的光景，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尽管已经发生在外邦教会历史2000年很多人的身上，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最后一节经节，我们一起共勉，犹大书20到21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打开你话的时候，主，虽然你话语当中带着那么严厉的那一个责备，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因为你管教你所爱的人，并鞭打所受纳的儿子。愿意主你管教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生命改变的力量，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你的恩典来回应你，在你面前真正的改变。天父啊，还是在这里特别为着那些陷入在传销直销里面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祷告。我也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为他们祷告，求主在他们心里面做你奇妙的工作， 用你的恩典来吸引他们，用你的爱来融化他们，用你的真理来光照他们，把他们带回来，带回到你的里面，带回到你的家里面。带回到你救恩的里面。让他们靠着你胜过这个时代，让他们在你面前因为依靠主的缘故可以刮胜，我靠我的主胜过了这个试探。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